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打开你的圣言，在你的圣言当中来领受你的教训。愿意天父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再次教导你的儿女，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能够传讲的明白，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到的是从你而来的信息。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能够体贴神的心意。那这个题目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主耶稣讲的一段话，那后面那一句是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体贴神的意思和体贴人的意思，这两样是矛盾的，是不能共存的。如果我们想要体贴神的意思，就不能体贴人的意思，否则就没有办法，否则我们可能会和神的意思是背道而驰的。那能够体贴神的意思，显然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是体贴人的意思。那这个拦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一般的生命状态的里面是经常存在的，这个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特别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基本上是活在人的意思的里面，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想说的，这是我想做的，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们基本上是活在这么一个原来的一个自我的意思的体系的当中。那信主以后呢，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如果要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就要必须面对这个转变。那这个转变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因为这个转变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有了这个转变，我们才能够跟随神走永生的道路，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按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仍然会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在约翰福音8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真正做主的门徒是常常，就是一直的 always 要遵守他的道。能够遵守神的道，就必须要知道神在说什么，明白他在说什么，体会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听不到主的话，我们听错了主的话，会错了意，我们就没有办法遵行他的话。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两可之间的转换，这个转换对我们的信仰是重要的，是核心性的根基性的影响。那怎么样能够体贴神的意思，怎么样能够避免体贴人的意思，这是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信息。那刚才读的这个圣经呢，只有三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的16章21节，那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些的圣经呢，它虽然里面没有讲背景，但它的背景是耶稣讲的话完全超乎当时门徒的原来的观念。那如果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必须要立定这个心智，要绝对相信神的话，这是第一样，有心智绝对相信神的话。第二样，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能够体贴神的意思的第二个要点，要防止我们人的意思过于强大，我们的己意过于的强调。那如果这个过于强大，过于强调，我们没有办法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要按照人的意思去行的。后面23节，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如果我们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我们体贴人的意思，那个结果是可怕的，那个结果我们可能会落入撒旦的陷阱。这个在信仰的当中是非常要紧的一个要点。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马太福音的16章，是主耶稣传道后期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彼得和主耶稣的对话。那透过这个对话要传递出这个教导，在圣经里面经常用事件、用对话来传递真理。旧约上帝与圣民、与圣徒的互动，在互动的里面有对话、有事件传递一些的信息。在新约的里面，耶稣与门徒的互动、与以色列百姓的互动，也包括与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的互动，在这些互动的里面要传递那个核心的教导。那这个是圣经常用的方式啊，我用一个词叫做案例教学啊。我们所学的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不能停留在头脑上和理论上，必须在你生活当中实践，你才能够真正学得到。那圣经真理的传递的方式，传递生命之道就是这种方式。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会看到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人物好像在讲故事，那个故事只是传递生命之道的媒介。真正在这些故事的当中，他要传递的是那些的真理。像今天我讲主日学，讲大卫和扫罗的互动，那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在这个故事的当中。那耶稣在地上教导的时候，他也用这样的方式，他教导真理，他用故事、用事件啊，在安息日他用事件来教导安息日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他也用平静风浪来告诉信徒那个信心你应当放在哪里。那这些都是耶稣所教导的方式，同彼得的互动也是同样教导这个事情。那我们回到经文的里面，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那这个从此有背景，是前面的背景，前面背景是什么？有很多的教导，但是在这段经文比较连接紧密的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点。一个是主教导门徒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好像很懂圣经，但是他们教导的是错误的，他们把那个救恩的生命之道扭曲成为律法主义，你要防备。那还有一个要点呢，他问门徒自己的身份，你们说我到底是谁。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作为信主的人，耶稣会问你，听说、听别人说、听牧师说我是谁，还是说你自己亲自知道我是谁。这个是特别讲到每个信徒和神之间、和主之间的直接的生命的联系。你说他是谁？你跟主有生命的联系吗？这是第二个重要的一个要点。那第三个，在经文的里面他讲的是说耶稣要用彼得这个名字啊，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说那是上帝启示你，不然你也不知道。然后用彼得这个名字来讲教会要建立在磐石的根基上。彼得这个名字在希腊文的里面，它的意思是小石头，英文叫做 rock， 小石头。那耶稣讲的那个磐石呢，是指大磐石，叫做 Petra 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去了这个以色列地啊，他们专门去了一个地方叫做 Petra 的一个地方，说那个有个大的石头啊，那是希腊文原文的，是一个巨大的石头叫 Petra。 那耶稣他是把自己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巨大的磐石上，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所教导的生命之道、福音真理。那有了这个指示以后，耶稣讲后面的话，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讲完以后把内容说出来，他要受苦，他要被杀，他要第三日复活。那如果这段经文是后面的信徒听的，比如说我们听了这段经文， 我们的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直接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大概就是，哎呀，感谢主，为了救我的缘故受苦受死，主的爱非常伟大。我们会感谢神，让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上帝的福音救恩实在是奇妙，这是我们的反应。但是当时的门徒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和我们后来和门徒后来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不会死的。所有的犹太人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基督是不会死的。约翰福音12章34节，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他们的 common sense， 基督是永存的，不会死的，那耶稣说他会死，有矛盾。那第二样是什么呢？他们对基督降临的认识，觉得基督来了要使以色列国奋兴复兴，然后呢强大以后统管全地，这个也是一个普遍的认识。所以连使徒约翰啊，这个施洗约翰都有同样的看法。他被抓了以后呢，他有困惑了，他就派门徒去问耶稣。路加福音7章20节，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这个是他们当时对基督的认识，是在这一个层面，是一个不准确不完全，对旧约的预言没有完全的明白。基督的确是永存的，但是基督也要经历受死复活，要成就这个救恩。基督降临的确是复兴以色列，在全地掌管，那个是基督再来，在7年大灾难以后千禧年降临的时候，基督再来奋兴。那在这个里面要点出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如果你要想体贴神的意思，你要真正能够明白神在说什么，你要真正知道神的话里面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不知道，如果神这样说，你就要绝对的相信，这个是转折点。我绝对相信神的话，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不管我以前怎么认为，不管以往我怎么看的，不管神的话和我的理性和我的逻辑有多么不合，我的选择是绝对相信神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如果我们想要体贴神的意思，你就要绝对相信神的话，你绝对不能质疑神的话。无论这个看法多少人一样，无论它有多么主流，神的话是绝对的权威，是最终的答案。质疑神的话，挑战圣经的绝对性，那你就没有办法真正体会神的心意。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很多人不承认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当中，这个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就单单这30年，你会跌掉你的眼镜。你问很多的神学家，包括牧师，你问他，你承不承认圣经无误啊？他给你的答案，可能都未必是绝对的。那这个答案是和近代的学术主义、世俗的哲学有很紧密的联系。上个世纪，康德、齐克果这些的哲学家，他们的概念理论侵入到神学院，所以在神学院里面会出现所谓高等批判学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勾在一起就会质疑圣经，圣经的绝对无误。那这件事情实际上不稀奇哈，在哥罗西书保罗就针对这个事情他做过教导。哥罗西当时那个教会是处在当时希腊文化、希腊的哲学理论，是人类历史当中在思辨的人本的思辨最高超的时代，差不多就在那个时代。然后哥罗西的教会他们就非常羡慕那些希腊的哲学，那些高超的想法就引入教会里面来， 哥罗西书的二章八到九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们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世上的理论花绕起来是非常的可怕的，吸引力很强的，那些哲学家讲起来，那个哲学折几下就把人折晕了，你就会折进去的。保罗清楚地说，基督一切的丰盛都在圣经的里面，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他那叫做世上的小学。如果你想真正体贴神的心意，你就要提防这件事情，要拒绝世上一切的理论，一切的方法掺在我们基督信仰的当中。很可惜，这个时代很多已经掺进来，世俗的心理学借着所谓的圣经辅导就掺到教会的当中。有一位基督徒曾经做过专门的研究，他去查世俗心理学，不是一般的民间哦，是真正那个高等的最顶级大学里面搞心理学研究的博士的那个层面的研究。那这个基督徒研究，他发现有 80% 是从异教的通灵术来的。最出名的大学，最顶尖的学术的心理学的博士的那个层面，80%是从异教的通灵术来的，和那个有关。你把那个东西引到教会的里面，放在我们所谓的圣经辅导学的里面，你想体会神的心意，那就很难了。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很多世俗的管理学了、营销学了，都侵入到教会的里面，所以教会不再成为牧养，是成为经营，用营销学来经营这个教会，看神有本事把教会经营得更大。很多的东西都会借着各样的事情往教会里面渗透侵入进来。我最近看到一个神学课程，那个课程的名字是叫做中国文化与事工的整合。它怎么整合呢？是把《红楼梦》《论语》《三国演义》《水浒传》《庄子》全部和神学整合在一起。我就不知道它咋整的，他怎么能够把那些的中国文化和神学整在一起？那个整在一起，那还是神的心意吗？那个整完了以后，你还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吗？人的东西的掺杂，会导致我们对神的心意的模糊，会挑战圣经的无误，这个是可怕的。有些他们的掺杂的方式不一定很直接啊，有一种的说法，他说呢，圣经在真理上是无误的，啥意思呢？在其他方面可能是有误的。那如果他这样说，我可能就要问他这个问题，谁来分辨圣经哪个部分是真理的部分，哪个部分不是真理的部分？你怎么来分辨，怎么来切分呢？如果你接受他这个理论，实际上你已经不承认圣经无误了，你已经开始怀疑圣经，那这个是没有底线的，这个会一路的往前进，会把圣经很多的教导全都扭曲。我们教会讲过芝加哥宣言，讲过圣经无误，圣经前后不矛盾，那这一个芝加哥宣言是当今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的工具。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你在外面听别人说，不管他说的话多漂亮，有多少的好的这个说法，只要他不接受芝加哥宣言，他就是怀疑圣经的人。你要了解，你有这个分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来了解啊。那问题来了，如果我理解的圣经本身就不标准，因为我不能跟圣经划等号，对吧？然后呢，我还要立志要绝对相信圣经无误， 那我怎么相信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理会的，我领受的不完全，可能有不对的地方，然后又立志坚守圣经无误。那我如果守的地方是错的，我不还是有误吗？怎么办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圣灵。你要祷告，求圣灵保守你。你要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你要慎思明辨，圣灵会带领我们整个的过程。你既可以学到圣经，又可以被圣灵改变，又不会落在怀疑圣经的里面。这个是所有的人你能走的路。最后，你的信仰不是哪个神学家说的，不是哪个牧师说的，是经上这样说。不要怀疑圣经，要坚定的相信圣经，绝对的相信圣经，这个是我们能够真正体会神意思、体会神心意的首要的根基。如果有机会你跟人家分享，我还是介绍一下我的方式哈。因为有些人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介绍我的方式。我回国侍奉，我教圣经，我呢一定有个开场白。我开场白叫什么呢？第一，请你坚守你从神那里领受的，大家都平安了。第二样，如果你认为你所领受的有不准确、不全面的地方，我们就在那个范围讨论，来学习。然后我就开始教课，他们很安静的上课。上完课以后，他们不准确的地方厘清了，不全面的地方能够更加的全面了。然后原来他认为从神那里领受的被更正了，我没有去主动更正他，他被更正了。他给我的结论是说，原来经上是这样说的，不是那样说的。我原来一直以为是那样说的，原来不是那样说的。我说对，经上这样说。这个是你的信仰，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当你要坚守神的话，你绝对持守圣经，这是你要走的路。经上到底怎么说？后面彼得就拉着他，这是彼得的反应。首先我们要知道哈，彼得是真正信主的，他是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彼得绝对是渴求信仰的，绝对追求永生的，他放下打鱼的，他离开他的家，他不为了今生的所有的名利，他不是为了这个，他追求永生之道，跟随主。然后彼得对主是绝对的忠诚的，非常的火热爱主。然后他听到耶稣的话以后，他立刻的反应是拉住他。是什么意思呢？不同意耶稣所说的，要阻挡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你觉得这个场景，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甚至觉得有点荒谬？这个到底谁是主啊？耶稣是主还是彼得是主啊？你会觉得很荒谬。那这件事情是一个显然的错误，我们会觉得很荒谬，觉得可笑。但是我跟大家说，每个人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热心爱主，自己的意见非常的强大，你可能会走到阻挡神的那一步。对主忠心绝对是好的，对主热心绝对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是本着自己的心意，本着自己的意愿，我的意思太过强大，可能会成为阻挡神的。这个情况我叫做这个窘况，教会不少见。有很多的信徒，他是真的认真的，他真的是爱主的，他真的是为教会热心的。但是我说，爱心有加，真理不足，圣经的学习不够，所以产生的热心就不是建立，反而是拆毁。你很难想象，我所知道的一个教会，还是做长老执事的，他为了保护一个牧师，因为别的人对这个牧师有意见，他就跟人家动手。你很难想象，我绝对不去质疑他的对主的热心啊，他会要保护教会，但是你为了保护一个牧师，要和别的信徒动手， 那你是信的什么主？啊，你好像伊斯兰的，你反对阿拉我就灭了你，你还是信耶稣的吗？那这种的热心是非常危险的。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要警醒，你体贴神的意思吗？你要小心这个要点。所以彼得就劝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那彼得呢，这个主意是很强的一个人。耶稣说他必要上去，彼得说万万不可。耶稣说他要受苦待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说这事必不临到你。这个彼得就专门跟主耶稣唱反调，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哪一伙的。那耶稣的这个门徒爱主心切，但是自己的意见强烈，到一个地步主次颠倒，主仆颠倒。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另外一个要点，我们不单单有爱主的心，不单单有热心，我们一定要防范自己的意见过于强烈。对主的旨意，对神的顺服，体会神的意思，必须要放下自己强烈的意见。否则的话，就是我们替主做主，我们为主做主，甚至我们做主的主。走到这一步，整个的信仰侍奉都会陷入混乱的。彼得阻挡耶稣，彼得知不知道耶稣指示的是什么？耶稣讲的这句话有奥秘吗？一点都没有啊。那彼得为什么还敢这么明明白白的站出来就阻挡耶稣？这个是问题的。人的那种的意愿的主导，到一个地步会直接会违背神的心意的。就算圣经清清楚楚的写在那边，他也不愿意去顺服，这个是很可怕的。那当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说辞，发明很多的说辞，它不是直接抵抗的。比如说，你听过这个话吗？圣经是奥秘，没有绝对的答案，每个人有自己的领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你听过这个话吗？圣经是钻石，是多面的意思，都发出真理的光芒，你领受哪一面都有真理的光芒，你听过这个话吗？听起来好像是肯定圣经，把圣经抬到像钻石一样的宝贵，但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思路，最后就是凭你的意思选择。到底什么是钻石呢？神是丰富的，亚伯拉罕是大财主，这个教导是钻石，我要抓住啊！上十字架舍己，那个不是钻石，那个呢就不要理他。人自己意思的主导会产生扭曲圣经的。我们最常见的教会你逃不过的教导是什么呢？夫妻关系。所有的教会你不能不讲夫妻关系的，是吧？你再绕你绕不过夫妻关系，那夫妻往这一坐，问你夫妻关系问题，那你怎么教呢？圣经说什么呢？丈夫是头，是吧？妻子呢要绝对的顺服丈夫，弟兄在教会里面是要做头的。那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是男女平权的，如果照着圣经讲，那不就得罪了姊妹吗？那怎么办呢？有一个聪明的牧师呢，他就发明一个脖子理论。他说呢，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妻子呢把丈夫当作头，但是这个头想动呢还要脖子来决定。那最后呢，就是给了丈夫做头的名分，给了妻子做头的实权，就解决了圣经的难题。可以吗？聪明吗？他就解决了圣经的难题，他就落入了信仰的难题。这个是这个时代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跟你说，这个脖子理论到今天还到处在讲， 在神学院，甚至在神学院的教授的嘴里面还在讲伯特理论，把姊妹放在一个硬着景象的罪的里面。因为你为什么不听丈夫？你景象一硬，他头就转不过去嘛。那硬的景象是什么意思啊？是犯罪吗？这个不是对人没有帮助的，对信仰没有帮助的。这种人的聪明，人的意思主导，他不会体会神的心意，对人也是没有益处的。所有的这个时代，包括同性恋，他都会给你一个所谓的合理的结论，都会给你一个同样的套路，就把你套进去。他为什么害怕批评同性恋？因为当下的潮流是支持的，你要批评，你要受官司，你要受罚款的，所以我就模糊，就放大神的爱，就讲到罪都是一样，那就可以接受同性恋。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时代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导向的下面，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体贴神的意思。防止人意主导，全然的降服在神的意思下面，才能够真正体会神的意思。如果我的意思合神的心意，我就感谢神，我就遵行；如果我的意思不合神的意思，我坚决要放下，我绝对要顺从神的意思。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非常重要的心智，你有这个心智，你才有可能真正体会神的意思啊。这个是从哪里来的？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7:17，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你注意这个逻辑关系哈，这个逻辑关系是什么呢？你那个晓得，你分辨这个教训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是什么？是你立志遵着他的旨意去行。你有这个立志，你只要开启我，我一定会去行。唯有这个志向，上帝他一定会开启你，让你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你会体会他的心意。如果你不立这个志，你所说的东西我要算算看，我要衡量衡量，我要行我就行，我觉得不行我就不行，你不会知道神的心意的。那个不是透过学术研究能够研究出来的，不是透过学者多年的钻研能够钻研出来的，是上帝不会开启的。这个点是非常特别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形。耶稣说的，因为你了解神的意思，必须是神亲自的开启你，否则你不能的。你必须要立志，只要是神的心意，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一定会行。只要是神的心意，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一定去行。上帝会开启你，你就会知道，否则是不能知道。圣经里面曾经记录一个事件，什么事件呢？是祭司长文士来挑战耶稣，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他们就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个事？那耶稣呢反问，耶稣说呢，施洗约翰他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结果他们回去开一个会，商议一下，用政治的圆滑，用那种的模棱两可来对待耶稣。他说呢，如果我说从天上来呢也不行，说地上来呢也不行，那我就跟耶稣说我不知道。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你不回答我，我也不告诉你。啊，如果面对主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立志，没有一个坚定的在主面前，在主的话语面前还玩政治圆滑，还模棱两可，在神面前什么也得不着。就这个是立志，把人的意思拿掉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后面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这句话呢，不但严厉而且可怕。主耶稣我们一般的印象说他是蛮有慈爱蛮有恩典的，是吧？对待罪人，对待税吏妓女，无条件的施恩接纳。 只有对法利赛人文士比较严厉，说假冒为善的。那这个彼得是爱他的，对主火热。耶稣登山变相带三个门徒，彼得就是其中之一。那前脚刚刚耶稣肯定他，神开启你，你认识我就是基督。那这一件事情一发生，耶稣的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弯。那不但态度严厉，那个内容更加的可怕。他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哎呦，这个是不是耶稣发怒以后这个怒气产生的这个话突然就脱口而出呢？耶稣是神，他绝对不会说错一句话，绝对不会做错一件事情。当然耶稣不是说彼得是撒旦，但是彼得成为撒旦的器皿。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按着人意去做，那个可怕的情况还不单单是我的事情做不好，那个可怕的情况可能我们会被撒旦利用，变成撒旦的器皿的。这一点是很多信徒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可能你也不愿意接受的。也许很多信徒觉得，我总是好心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那我仅仅就是会错意吗？我仅仅是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那我的心是好的吗？你怎么说我是撒旦呢？那如果是牧师这样说，你可能转身就走，啪门一摔，我以后再不来你这个教会了啊！我不敢说哈，我不会这样说的哈。耶稣说，耶稣对彼得说，那如果彼得都有可能落入到这个里面，我们敢保证我们不会掉进去吗？我们怎么防范我们会掉进去呢？你非得体会神的心意。那在这个点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免疫的。所有的信徒、传道人、牧师、宗派领袖，如果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单单凭着他所谓的忠心、热心，不能保证的，不能保证他所做的真的侍奉神呢、啊？搞不好他是撒旦的工具，我们也不能保证啊。那这个是比较要紧的事情。所以信徒对神的心意的体会，对神的意思的体会，一定要从这个角度要好好的警醒的。不是说，哎呀，那个传道人很 nice， 那个牧师人挺好的，那个教会领袖很有爱心，他做的一定是神的心意。那个人很热心，做了很多事情，奉献很多，他所行的一定是合神的心意。不敢画这个等号。国内近年来兴起一些新的传道人，很多很有才华，很多很有学识，很有见识，非常优秀的。他们对主很火热，也很委身，不怕逼迫，不怕坐牢，我非常敬重他们，也感谢神兴起这些传道人。但是这一批的新的传道人，据我的观察，在体会神心意的上面，和他们上一辈的老的一代的传道人比，相差太远了。相差不是一点点，是相差的很远。那曾经国内有位老传道人有跟我聊过这个事，他跟我分享过，他说他觉得呢，新的一代传道人觉得他们老的一代过时了，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不高，没有什么学位，也很少在海外有经历，没有这种广阔的视野。年轻一代人学历又高，能力又强，他们可以做大事。如果他们这新一代联合在一起，叫做强强联合，就会做更大的事。我一听，我的立刻反应说，这要出大事。没有属灵的根基，没有办法体会神的心意，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侍奉神，对神的事工有益处，还是拆毁神的事工？几年前我有机会和国内的几个年轻的传道人分享，我呢曾经和他们分享，我就说，你们有以利沙的心智很好，你可以效法以利沙，有以利亚双倍的灵感动，非常好。但是呢，你要跟着以利亚过约旦河， 你不是把以利亚甩过约旦河，你要跟着他。那以利亚说，你看见了你就得着。那我讲了以后，我的反应，我的感觉是他们很不以为然，甚至好多人，有些人还觉得很反感。那我该讲就讲，反感我也没办法。那这些年国内教会出了很大的事情，遇到非常大的艰难。有一个我熟悉的一个地区的教会，好多间教会都被摧毁。那这里面有受逼迫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个年轻的传道人不肯听老传道人的，一定要坚持自己要做他要做的大事。最后到一个地步，不但他所牧养的教会被摧毁，连带的好多教会都被摧毁掉，那个损失是惨重的。所以我在这里非常盼望这一批年轻的传道人，他们透过这个这么大的教训能够有反省，能够吸取这个教训，单单的热心、勇敢、聪明、才能不等于你就体会到神的心意。如果你把握不准，可能落到撒旦的陷阱里面。耶稣接着对彼得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主不单单是责备，直接指出问题所在，彼得绊他的脚，影响耶稣的侍奉，以他的热心、他的好心，然后他成为撒旦的工具，用来阻挡神。这个症结就是在神的意思和人的意识之间，他出了问题。中文的这个翻译呢，可能有点误解，我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哈。那中文你看起来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神人的意思，似乎啊，我希望你们不要有这个误解哈，似乎是你体贴人的意思，也要体贴神的意思啊，好像是这样，不是哈？在经文的里面，不是 both way 哈，是 either way。你要么就体贴神的意思，你要么就体贴人的意思，这两样是不能共存的，你只能两者取一，然后就会决定你所走的路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再次回来，我就说我们太容易体贴人的意思了，我们本来就活在这个里面，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啊，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以人为本，大家熟不熟悉这个词啊？啊，以人为本，在中国的这个商业的里面呢，他们有一个词叫做客户是上帝啊。当然那个背景是钱是上帝的哈，那客户也是上帝，因为客户给钱嘛。那这些的观念非常容易带入到信仰的里面，侵入到教会的里面。你听过有人讲过这句话吗？教会的讲台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听过吗？你听过那句话吗？这个公司的服务是满足客户需要的，你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呢？很像哈，似曾相识哈。那我请问，教会的讲台是满足谁的需要？教会的讲台是让信徒满足上帝的需要，不是满足人的需要。那个是商业的概念，那个是世俗的体贴人意思的概念。我们活在这个背景的里面，太容易就被带到那个里面，很可怕的。有人经常讲一个词叫做神爱世人，因为神爱世人，所以应当以人为本，可以吗？你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吗？我跟大家说，这个有本质的区别。以人为本和神爱世人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以人为本是体贴人的意思，是满足人的需要。那人的需要，人的意思，按照人的本性是什么呢？舒服、满意。那这个舒服满意是满足了什么呢？是满足了肉体，满足了骄傲。这个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啊，前段时间我观察有些变化。欧洲呢，他们有一个这个不叫做游戏吧，叫做一个服务。是什么服务呢？带一些人 去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都是汽车，每个人发一个棒球棍，然后你去砸，啪，砸得过瘾了，哎呀舒服了，那就付钱了。在日本呢，是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塑像，那个就是你的老板，然后你砰砰砰砰打他，打完以后舒服了就回去了。这叫做满足什么？满足人的意愿。那这个意愿的里面的驱动是什么？那个驱动会因此会塑造出圣徒来吗？那个驱动的是肉体，甚至是恶念。以人为本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的。现在的电子游戏那个杀人的情况照得跟真的一样，前段时间我在讲，我还以为是看电视呢，砰砰砰，怎么这是真人呢、啊？流血怎么？他说是游戏，做得跟真的一样，很可怕。最后产生的不会是有圣徒，是在物欲的当中欲望更强，在骄傲的里面更强大，恶念更厉害啊！最近在中国有个富豪性侵害9岁的女孩。你简直无法想象，倒退30年，你打碎我的头，我都想象不到有这个事情会出现。现在发现那个人被抓了，在上海的一个富豪，那个恶念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就在这种满足以人为本的这种的体系的下面所驱动出来的，越来越可怕的。那什么叫做神爱世人有什么区别？神爱世人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他，然后把人从罪的里面带到上帝圣洁公义的里面，让人能够脱离那个罪的缠累和捆绑，能够活出基督的良善，这个叫做神爱世人。被这样爱了以后叫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和那个以人为本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我叫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人的意思、神的意思之间，就影响到大到这个地步。加拉太书1章10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是保罗的立场。保罗不是故意和人作对，不是故意选墙边站，那神比较强我选这边站，不是的。他要传递那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要把信仰建立在真正的真道的上面，让人能够得救的。加拉太书1章11到12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从人的那，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在这里面清楚地说，所有的教导你必须从神来的，绝对不能从人的意思来，清楚地否定一切都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走。那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讲一些感恩的事情。我们教会同工执事会，我们去处理很多困难的事情，大的事情我们会有很多的商讨，但在商讨的里面没有一个同工是固执己见的，大家都努力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全部充分地表达，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看看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看看神在我们众人当中他的带领是怎么样，最后我们要找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有位同工他说，只要我知道是神的心意，我一定去行的。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一个互动。我们人的意思一定要降服在神的意思下面，不能以我的意思为中心的，不能强调我的意思，那个是非常可怕的情况。前段时间我曾经参加一个神学院的聚会，有一个牧师他做劝勉呢，他有一个结语，他就和那些神学生说，他说呢，你们要不断的追求，好好的长进，最后呢你们止于至善。我听了这个话以后呢有点震惊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止于至善，我一听那是从孔子大学来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那个是人本的修为，是靠自己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那个不是福音。我听了以后真的蛮震惊的。路加福音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 deny yourself，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是让我们能够否定自己，让基督的生命，我讲过加拉太书，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靠自己的修为止于至善，心里很难过的，听了这句话心里非常难过的。那位老牧师，我很敬重他，他很敬虔的一生服侍主，他是我效法的榜样。我之所以能够做全世界传道人，是因为这个老牧师，他服侍主给我很大的鼓励的，非常好，我很爱他，他对主很忠心。但是在神的心意的上面，在神的心意的体会上面，实在是有问题。我跟大家说，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常态，非常普遍的。他如果是仅仅一两个独特的例子，我也就算了，常见的，心里非常难受。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明白神的旨意已经成为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不可能的任务，能够体贴神的意思已经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一个词。我们大家民主怎么说，我们选票怎么说，我 bring idea， 我们头脑震荡看我们能出什么东西，世俗化的。那个教会不按着神的心意走，他能够去哪里？走到世界，和世界融合，最后信仰会垮台。求神能够怜悯这个时代。别的教会我没有神给我的护照和责任，神给我的就是小小的锡盼教会。我盼望这个小小的锡盼教会，我们不被这个时代的潮流带走，我们全然的定义的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真正放下自己的意思，单单的祈求神的他的心意如何，我们去遵行。我们会成为在上帝面前体贴神心意的，也会在神的面前是蒙恩的这群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主耶稣，你讲的话虽然只有三节的经文和彼得的互动，这个里面所包含的真理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何等的需要我们能够寻求到你的旨意，能够体会到你的意思，让我们去遵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小小的锡盼教会能够在这个关键的点上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正走蒙福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